第十三篇怜悯，中性的大祭司希伯来书不论在内容上，在结构上都极为美妙。没有一个人的头脑能写出这样一封书信。毫无疑问，这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写成的。本篇信息说到怜悯，中性的大祭司，乃是希伯来书头两章的结论。这卷书的作者在头两章说了许多点之后，就下了一个结论，岂是人子乃是怜悯中性的大祭司来供应我们。要明白他怎样能成为这样一位大祭司，我们需要回头看一二章里所说他的琐事和他所做的一切项目。一是神的儿子，有神的性情。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用怜悯和中性这两个词来形容大祭司？为什么不只用一个词或用二个以上的词？因为本书的头两章主要说到两方面。基督是神的儿子，是神。基督也是人的儿子，是人。怜悯与他是人相合，忠信与他是神相合。我们若想要忠信，就不仅要有美德，更要有能力。假定我答应你一个应许，虽然我有很好的美德，但我未必有能力去履行我的话。我有心要在这世上忠信，信守承诺，但我缺少能力，我无法实现诺言，结果被迫变成不忠不信。但是这一位大祭司不仅是诚实的人，更是信实的神。神是信实的，凡他所应许的，他都能成就。神绝不说谎，凡他所说的，他都能成就。他用各种方法来成就他所说的。只有神是绝对忠信的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完全忠信。曾有多次我真心想要履行我的话，却发觉我做不到。我不能做到，因为我不是全能的神。有什么能拦阻神成就他的话？什么都不能。耶稣能成为中性的大祭司，因为他就是那全能的神。他既是神的儿子，就是神自己，他当然能中性。我们虽然是神的众子，是长子的众弟兄，有神性也有人性。但我们不是全能的，我们在人性里是属人的，在神性里是神圣的，但并非在神格上是全能的。他既是全能的神，就能向我们忠信。二是人的儿子，有人的性情，怜悯与基督是人这一点相合。他成为人，在地上过着人的生活，经历了人生一切的苦难，结果他完全够资格怜悯我们。他懂得怎样怜悯人，他是个满有人生的经历并人生苦难之经历的人。基督怎能成为怜悯中性的大祭司？因为他是人的儿子，有人的性情。他也是神的儿子，有神的性情。他完全够资格做大祭司。亚伦是个好的大祭司，但他只有人性没有神性。亚伦可能很有怜悯，但我怀疑他能否真正的忠信。但是我们这位是神子又是人子的大祭司耶稣基督，既怜悯又忠信，因为他是神也是人。三成为肉体与我们一样，基督能成为大祭司的另一项资格是他成了肉体与我们一样。我们甚至可以说他不只与我们一样而已，因为在他的人生中他忍受了我们所未曾忍受的。为了够资格做怜悯的大祭司，他成了与我们一样的人，能同情我们一切的软弱。四被试诱，主耶稣够资格做我们的大祭司，因为他受过试诱。你若再把福音书读过，就会发现没有一个人像主耶稣遭受那么多的为难、攻击、误会和谣言。许多热心宗教的人都是造谣专家，在宗教圈子里也和其他的地方一样满了谣言。这些造谣专家专门扭曲你的话，把你的话抽出几个字而加上一些别的东西。有时候主耶稣说了一些话，这些热心宗教者就从其中抽出几句加以扭曲，想要找出把柄来攻击主。今天的情形也是一样。当尼弟兄和我一起在中国做工的时候，我见过有许多关于他的谎言和谣言四处散播。尼弟兄对此通常不说什么。有几次他来找我说，常说弟兄，基督徒竟然也撒谎。那时候他是攻击的目标，我们都在他的遮盖之下。攻击没有临到我们，因为他做了一把伞，我们都在他的遮护之下。 1949年，我们到了台湾之后，我立即成了攻击的目标。现在，我从经历中知道，基督徒会撒谎。如果你去问主耶稣说，那些热心宗教者会不会撒谎，他必定告诉你说，当然会，我受了他们不少的苦。因为主耶稣与他当时的黑暗宗教完全不同，他就备受热心宗教者的憎恨。所有热心宗教的人都恨恶他。同样的事情在中国也发生在你弟兄身上。从1932年到1952年他被囚为止，全中国没有一个公会请他去讲道。然而主耶稣蛮有怜悯，他知道如何同情我们，如何忍受谎言。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受热心宗教者的施诱、试验、攻击、反对和误会。他够资格怜悯我们，同情我们。我受了死的苦，基督够资格做我们的大祭司，也因为他受了死的苦。主耶稣所经过的死实在是一个敬。有一天，主耶稣问他的门徒说，我所受的敬，你们能受吗？那个敬乃是指主的死。他的死是真约旦河。他借着受死的苦就过了河，进到另一个境地，满有神的彰显，满有神的荣耀。路为我们的罪成就了平息，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的苦，为我们的罪成就了平息。这意思是说，他使神对我们满意了。他满足了神的意和神对我们一切的要求，解决了我们与神之间的一切问题。气废除了魔鬼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不仅为我们尝了死味，为我们的罪成就了平息，也废除了那掌死权的魔鬼。他已经把死废掉，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，他也废除了魔鬼。所以他够资格做我们富有怜悯的大祭司。八，释放我们脱离死的奴役。基督也释放我们脱离死的奴役。他把我们从罪的奴役里释放出来。从怕死奴役里释放出来，甚至把我们从死本身的奴役里释放出来。我们从此不再受任何事物的奴役。酒在复活里产生了许多的弟兄，已形成召会。基督成为大祭司的另一项资格，使他在复活里产生了许多的弟兄，已形成召会。在复活里，他成了神的长子，我们在复活里则成了他的众弟兄，已形成了召会。他和我们在生命和性情上完全一样，他和我们都在复活里。他是召会的头，我们是召会的众肢体，这使他有更充分的地位做我们的大祭司，使被高举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。基督被高举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，也是他祭司职分的一项资格。他被高举得了荣耀和尊贵，都使他能做大祭司供应我们。他既有这样的地位和能力，就更能照他所喜悦的施行怜悯和忠信了。十一，做我们救恩的元帅。至终，基督得了成全，够资格做我们救恩的元帅。在前面两篇信息里，我们已经看过这一点。他是救恩的元帅，完全够资格做我们的大祭司。以往，我们许多人虽然经历了基督做大祭司的供应，但知道的却不多。希伯来书是一卷讲祭司职分的书，以后我们会看到四至六章说到的祭司职分，在七至十章有充分的发展。等讲到那一部分的时候，我们再详细来看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花些时间立好基础，使我们对祭司职分有正确的认识。祭司是什么人？我们已经说过，祭司就是侍奉神的人。这个说法虽然是对的，但不够完全。祭司不仅是侍奉神的人，也是把神供应到人里面的人。所有的基督徒都认为祭司乃是侍奉神的人，但很少基督徒知道祭司至终更是把神供应给人的人。可以说，侍奉神是次要的，把神供应给人才是主要的。祭司职分基本的意义还不是侍奉神，乃是把神供应给人。作为祭司，如果我们只懂得侍奉神，而不懂得把神供应给人，我们就十分可怜。圣经头一次提到祭司，是说到麦基洗德。麦基洗德是圣经中第一个祭司。我们曾经指出，圣经头一次提到的是，就确立了那类事情以后的原则。因此，第一次提到祭司，说到麦基洗德，就立定以后做祭司的原则。 你若仔细看麦基洗德怎样做至高神的祭司，就看出他不是从人这里到神那里，乃是从神那里来到人这里。他并不是到神那里去侍奉神，乃是从神那里来，将一些出于神的东西供应给寻求神的亚伯拉罕。麦基洗德以后，圣经在祭司职分这事上有更多的发展，但我们不可忘记祭司职分的基本故事，就是祭司乃是从神而来，用一些出于神的东西供应给神的子民。基督做大祭司主要的点还不在于他是奉神，乃在于他将神供应给我们。我们必须脱开那肤浅的观念，以为祭司只是侍奉神的人。每一个人，包括街上那些不信神的人，都知道天主教的祭司是侍奉神、烧香、担任圣职的人，甚至外邦宗教也都有祭司。我们需要过河，脱离低浅的观念，进到更高的观念。神不需要你的侍奉，神需要你把它供应给人。基督为大祭司，主要的工作乃是把神供应给我们。基督在你里面所做的，主要的是把神供应到你里面。这就是我们的大祭司。他一直只做一件事，就是将神供应到我们里面。可能有人说，麦基洗德并没有把神供应人。我就要问，那么饼和酒是表征什么？饼和酒乃是表征神做我们的享受，神供应到我们里面，叫我们得着复苏、扶持、加力、滋养，使我们因神一切的丰富而增长。这才是祭司的主要工作。在原则上，今天我们这些是奉神的人，也是神的祭司。作为祭司，我们主要的责任是把神供应给人。在实际的召会生活中，我们需要看见这一种的祭司职分。今天在召会生活中有许多侍奉小组，你不可把这些侍奉小组仅仅当作是立位人的侍奉。所有的侍奉小组都该是祭司的体系，侍奉小组不可单位着做事。各侍奉小组里的弟兄姊妹必须在基督里不断地把神的丰富供应人，你要在你的侍奉小组中把神供应给人，结果你那整个小组就成为一个祭司体系，肢体与肢体之间互相供应神。譬如以整洁布置小组来说，他们主要的任务还不是整洁会所、排椅子，把一切整理得有次有序。这对聚会固然有帮助，但并不是祭司体系。真正祭司体系的显出，乃是当你整洁会所、排椅子的时候，还能把神供应给人。当我们把神供应到人里面，最终他们就有神的彰显。基督将神供应到他的信徒里面，直到他们身上有神的彰显。我们看过，神的彰显就是荣耀。在圣经里，神的荣耀就是神的彰显。当神得着彰显，我们就有荣耀。神怎样得着彰显？乃是借着基督做大祭司，不断地将神供应到我们里面。这一点我们在救恩的元帅那两篇信息中基本上已经看过了。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基督的三方面。第一面，他是救恩的元帅。第二面，他是荣耀的种子。第三面，他是供应人的大祭司。基督作为大祭司将神供应给我们。这是他做祭司的工作，也是他做救恩元帅的工作。虽然他是救恩的元帅，但他乃是借着做大祭司完成他的任务。希伯来二章十节说，基督是我们救恩的元帅，创始者或做元帅。到十七节就说，我们救恩的元帅基督也是我们的大祭司。他怎样尽他做我们救恩元帅的职分？乃是借着做大祭司。我们一般的观念认为元帅是领袖，是带头的战士。这观念不能说不对，但基督若仅仅是这样的元帅，他还不能完成他的职任。我们看旧约中摩西和亚伦的关系，没有亚伦，摩西也不能成功的做领袖。使徒的领导职分需要祭司职分的供应，约书亚像摩西一样也需要大祭司。不要以为亚伦是一个人，摩西是另一个人。按历史的人物说，他们是两个，但作为基督的预表，他们乃是一个。一面，耶稣是我们的摩西，另一面，他也是我们的亚伦。我们在第三章会更多看到，耶稣是我们的使徒，也是我们的大祭司。 领导的职分和祭司的职分必须一直是并行的。在基督身上，这两种职分都归于他一人。他若不是我们的大祭司，就不能尽职做我们的元帅。基督若不是大祭司，我就无法跟随他。一面，他是率领我们征战的元帅；另一面，他又是把神自己和神圣生命的丰富供应到我们里面的大祭司。我可以用我的身体来说明，感谢神给我一个健壮的身体。虽然如此，我每次讲完道之后都会感到疲累，但我回家后只要饱餐一顿就得着复苏。这样饱餐之后，我又有力量再来讲一个半钟头，然后回家享受晚餐。最近我晚上讲过之后回家仍然蛮有活力，第二天早上未到六点就起床，觉得精神充沛，能做许多事情。这个力量从哪里来的？是从营养的食物来的。照样，我有一位真正的大祭司，一直供应我饼和酒，这使我能工作而不疲惫。我享受滋养越多，就越有能力。你若读希伯来一二章，你会看见这奇妙奥秘稀奇的一位，现今乃是我们的大祭司。不要以为这位大祭司只是侍奉神的，侍奉神是次要的。这位大祭司乃是一直将神供应给我们。作为祭司，你若只是到神那里侍奉他，他必定会说，我不需要你，你为什么到这里来浪费时间？你必须与我一同到人那里去，把我供应给人，那才是我所要的。我们看过，基督足够资格做我们的大祭司，他是神的儿子，是神自己成为人，历经人的苦难。作为人子，他经过了一切，也成就了一切。现今他有资格做我们的大祭司来供应我们。不管我们的情形怎样，他总有东西供应我们。我们享受他祭司的供应，通常就像呼吸一样。我们并不需要了解呼吸的过程，也不需分析空气的成分。我们只要呼吸，就得着空气中的一切。照样，在灵里发生的许多事，我们并不明白。但是主耶稣像空气一样，就在这里。只要我们接触它，把它吸进来，我们就得着所需的一切。当然，若能多认识主，是有帮助的。享受基督是非常真实的，并不是迷信。每当我们的大祭司把神供应到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更多得着神，能以彰显他。最终，我们就可以来侍奉神。在这一点上，我们需要转。我们来侍奉神的时候，乃是更多的让神灌注进来。我们让神灌注进来以后，他就会说，去把我供应给别人。现在我们都清楚，主耶稣做我们救恩的元帅，把我们带进荣耀里去的路，乃是借着他做大祭司，一直把神供应给我们。当基督把神供应到我们里面，就开始了一连串的反应。我们得着神的灌输，直到我们也成为祭司。作为祭司，我们不重在侍奉神，乃重在把神供应给人，把人带到神的彰显里。凡接受我们供应的人，就也得着神的灌注，这会使他们到神面前去得着神更多的灌注，然后神就会叫他们去把神自己供应给人。这就是我们救恩的元帅带我们进荣耀里去的路。我懊恼没有足够的口才来发表，这不仅是一种的基督徒造就，这是父带领众子进荣耀里去的路。我再说，主是借着做我们的元帅领我们进荣耀里去，而我们的元帅乃是借着做我们的大祭司完成他的职分。十二，帮助并搭救我们。我年轻时就学习希伯来二章十七节，我所受的教导是说，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，我们无论遇到什么困难，基督都能同情我们。这种说法比较低浅，我曾多次这样经历基督的同情，却从未从这同情得到神圣生命的供应。我只得着安慰，其他就没有了。但是现在我所经历的与以往大不相同，现在我经历基督做我的大祭司，他对我的同情比从前更高更丰富。每一次我经历他的同情，我都得到神圣的供应。从我的经历中，我认识基督做大祭司是奉神，主要的乃是把神供应给我们。这种供应称为帮助， 也就是一种搭救。要懂得二章十八节里帮助原文的意思，我们需要读十六节。诚然他不是救援天使，乃是救援亚伯拉罕的后裔。这里的救援亦给予帮助，搭救。这词的意思不是像搭救将要淹死的人那样，抓住那人，把他从危险的环境里拉出来。不是。这里的救援乃是进到一个人里面，穿上他，背着他。譬如你遇到了困难，大祭司并不是伸手把你从困难中救出来。不，当你在困苦的时候，他来到你那里，穿上你，背着你通过那个困难。这是我们大祭司的工作。你这样经历几次之后，就不会再受任何难处的威胁。难处再来的时候，你就会说，难处越多，我享受基督越多，享受神越丰富，享受神圣元素越多，并且越被带进荣耀。这是二章十七、十八两节的真意。基督是许许多多的项目。他是神子，是人子，是创造主，是万有的维持者，是万有的承受者，也是受过死之苦，为我们的罪成就平息，废除撒旦，把我们从死的奴役里释放出来的一位。这样的一位主，完全够资格做我们救恩的元帅。他做我们的元帅，把我们从一切低下的光景里救出来。把我们带进神的荣耀里去，他并不是客观的救我们，乃是把神供应到我们里面，并且穿上我们，背着我们，主观的搭救我们。当我们享受他这样的搭救，我们就有分于神的元素，并被带到荣耀之神的彰显里。这就是主带我们进入荣耀的路。